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世外桃源节目，我是朱恩蒙。今天呢请到一位特别来宾和我一同主持节目，就是启木先生。哎，启木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蒙哥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天气特别的冷，所以我相信听众朋友啊在世外桃源里面一定待得特别开心。那每个星期三呢我们请来的都是高人。启木，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说星期三都是高人吗？
不知道，我个儿不高啊。
我们星期三是讲科学新知。
哦，明白了，你们认为科学搞科学的都很高。
哎呀，至少你要有两把刷子嘛，要不然上来扯什么呢，对不对？所以我们来的这个每次和我一同主持节目的知名之士，但是总是有个什么头衔挂在背后，听众朋友一定在猜了。那今天这个启木先生是什么来头？哎，请您给我们报报吧，您是哪一路的武功？是武当山的，那是少林寺的。
我力学派。
哦，您是力学派。哎，你看我
听得明白吗？
两个字还有不明白的吗？力学就是会用力的学，对不对？
哎，再说的简单一点，我们是数学和物理的交界处。
你这个是说的简单的，说的复杂一点是什么？凡是用力的事情你都有关是吧？你都懂。
是这么回事，
是
这
么回
事。
你说力学跟什么最有关系？跟数学跟物理都有关系。
对。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我们既要用到物理的定律，又要用到数学的表达方式。
哎呦，数学是一种表达方式啊！听众朋友，您听见没有？人家说话真有学问。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叫做数学是个表达方式？
好，我们从一个简单的事儿来说。
你说。
比如说，
我跟你讲，你们都是这样，三句两句话跟我们老百姓讲话，就是我跟你讲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个简单的事儿来说，您说吧，我知道你的意思。
好，
讲难了，
您家小朋友有个球，
我好几个球，
好多个球，咱们就说一个球。
好，
那个球摆在那里，
好，
然后小朋友跑上去踢他一脚，
踢他一脚。
如果您告诉我这球的材料，告诉我。他踢的力气，我就能告诉你他往哪个方向滚，滚的速度是什么，什么时候停。
哎，我不是要为难你啊。我家小朋友用他的小脚丫嘣踢一个球，哎，我没有博士学位，我也可以告诉你他为
什么
往哪个方向滚的。对对对对。
那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停呢？
哎，他停了他就停了。
哎，我能告诉你他多少秒之后就停了。
那我为什么需要知道那个？
哎，当然说这个是简单例子。咱们要是下回发个火箭，你就得知道他什么时候停了吧。
那当然了，那当然。
哎，
那您是什么？您
是
研究，
这就是学问。
您是研究火箭的？
哎，我不是，虽然我的学位是从航空工程系。
那您是研究皮球的？
对，我研究的是一个长得像皮球的。
是什么东西？地球。
是碳做成的。
呵，还好，真把我吓坏。上次严光先生他是专门怎么想办法让地球停下来，我说今天又来了一个。
他搞得太大，我们就往小里搞。
你这个碳又是什么玩意儿？
碳就是你拿块木头，烧一烧，没烧完的那就叫碳吧。
那需要个博士学位。
哎，那不行，我们这碳吧讲的是一种元素
啊。
就是，
哎，我那天跟小贝讲钻石就是碳不是吗？
钻石当然是碳，铅笔芯也是碳。
是，
所以碳吧既可以特别的高贵，也可以特别的平常。
哎，碳您是拿它来做什么？您的专精是哪方面？
碳如果形成了一个球，
你
加一点力，踢它一脚，然后它大概是个什么速度啊？它会怎么个变形呢？会不会出个裂缝什么的？
你是这种像这种结构建筑材料上面这类的专家。
对，一旦这个东西被用到了航天飞机上，
那就严重了。
说不定这哥伦比亚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啊，你说上次那个像哥伦比亚，它入大气层，它那个金属材料发生断裂啊，这种事情
哗啦一下，
就跟您这个东西有关系。哦，那看来您这行还是比较有用处，比那个严光先生那行好像有点用处。
这话说回来，我还真听过严光先生的那期节目，
是啊，
他说这博士叫做永久性脑损伤，我当时就举双手双脚赞成。
多少损伤都没有关系，只要这个损伤不是一种传染病，不要我们世外桃源听众听一听，大家都脑损伤就好了。
我其实我们这博士吧有点窄，
嗯，他也是这么说的，哎，
对，所以我搞的只不过是一些理论模型，
当然
说不定将来有人用，
说不定这个好，
说不定。
反正我们请您来呢，不是要给大家伤脑筋，对吧？请您来，我们是希望从您这里能够长点见识。我们叫科学新知，但不一定需要新，因为对您来说可能是几百年老的啊。对，像我这种没学问的节目主持人呢，啊，当然我们听众中很多高人，不过也有不少像平常老百姓像我这个样子啊。对你来说可能是旧闻，对我们来说仍然是新知。那今天您打算给我讲点什么？
刚才讲的算不算新知呢？这个碳做成的东西既有钻石也有铅笔芯，我们现在所要研究的是那种希望它能变成钻石那么宝贵的。可是说来啊，嗯，我们搞的再新的东西用的也是旧知，
嗯，哦，真的，啊，做的东西固然是新的，
但用的东西其实是旧。
为什么这么说？
你听过一位牛先生，
牛先生，
科学界最有名的牛先生，
哎呀，那我还能不知道他吗？
那就是
牛顿嘛。
对了，
牛顿跟你们力学也有关系，
太有关系了。
那是因为他姓牛。
我们就这么说吧，
嗯，他不是物理学家吗？哎，他也是数学家，
他也是数学家。对，所以我说我们是数学和物理交界呢。话说回来，我们所做的研究还都从他那儿谈起，
嗯。那牛顿以前有所谓的力学吗？
在牛顿以前也有搞数学的，搞物理的，把力学也讲得像那么回事。
嗯。
但是自从牛顿先生提出了他那著名的三大定律，
嗯，
加上万有引力定律，
其他的人就黯然失色了，是吧？
那其他人就黯然失色了。
那
实在是一个不一样的，
哦，
全新的开始。
所以你们现在用的东西都是牛顿以后的？
就是牛顿的。
你们就是牛顿的，怪怪，
就是牛顿的。
牛顿为什么这么伟大？他这个什么三大定律啊，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你给我们讲讲，可不可以？
可以。
这个对你来说应该很简单了，对不对？你说
话说1666年，
1666年，好，
牛顿坐在苹果树下。
你确定它是苹果树？
课本上都这么写，
不是，
我想肯定有道理。
好吧，
苹果树。
然后呢？
据说他们找到了好多个原来苹果树的地方。总而言之，那是苹果树。
他为什么坐在那儿？有没有人知道？
可能他在思考问题吧。
哎，
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坐在苹果树下。
总之您继续说吧。
对，总之我不是历史学家。突然有个苹果打中了他的头。
这个一个聪明人啊，比如说现在你看休斯顿，对不对？休斯顿这个冬天来了，今年好不容易冷下来了，
对
不 对, 对
了。
可是从秋天以后，凡是有点脑筋的人，他停车一定不停在树下。
为什么呀？
那个鸟粪呐，
哦，会往下掉。
你说牛顿聪明，他干嘛坐在苹果树底下？难道他不知道苹果会掉下来吗？
但是那一次苹果掉下来打中他的头，
你确定是打中
他的头？
他就开始
想，要不打中他鼻子？
哎，所以我说这个没有一件事情跟中国没有关系的。这个中国的禅宗就是讲顿悟的，顿悟里面有一招叫做棒喝。
棒喝
就是你这个小子不开窍啊，就像你一块木头，要是不开窍，
跟我名字有关。
木头不开窍呢，他冷不防一棒子打下去。
就启发了，
对，
所以我们就叫启目。
所以牛顿这么聪明，跟他那一次得到一个棒喝有很大的关系。
您别说，还真这么回事。当然历史上，嗯，大家都不知道到底是打中了他的头，
还是打中了
他的鼻子，
哎，
或者肩膀。
就是他打中了头，他就成了个数学家、物理学家；打中鼻子，也许他成了唱歌的，你不知道。
总而言之，他苹果一打中头，
嗯，
他就在想，这个苹果怎么就是往地上掉呢？ 怎么就不往天上去呢？
你看人家就很有修养，他就不记仇，对吧？
对，不记仇。
他不会说，
他也没说拿起来直接就吃了。
对对对对，哎呀，这些功课可重要，哎。
哎，
这个故事我觉得我们应该好好讲讲给小朋友听，对吧？你不要发脾气，不要怨天尤人，对不对？
哎，对，你反而要当从当中找出一些规律。
没错，没错，没错。他问的问题是什么？
他问的问题就是这苹果，
嗯，
熟了怎么就往地上掉？
那
不
往地上掉，往哪掉？啊，怎么不往
天
上掉？
今
天
的我们都把它当作理所当然。
是啊。
因为大家都有了一个重力的概念。
我女儿拿这个东西问我，她说为什么苹果不往天上掉，我不把她骂一顿才怪。
哎，比如说吧，您多重？
这种问题我们在广播节目里面是最忌讳，不能随便问的。
你又不是女生。
一样啊。
我们比如说蒙哥100磅。
对，这个可以。
150磅。
哎，100磅吧，就100磅。
啊，100磅。
嗯。
哎，这个是什么呀？这是你的重量，对不对？
这是我苗条，对。
哎，你苗条，
对，
哎，所以你因为这么一个力，所以你跳得再高都往地上掉，
一掉下来就是100磅。
哎，这个重力的概念现在小朋友都知道，哎，你是多重就多重，你在美国称，在中国称是100磅就是100磅。
这个100磅到底是什么东西？100磅，什么叫做100磅？
哎，这个就称之为重力。
您再解释解释吧，听得懂但是又听不懂，嗯。
您这问的就有点深了。
您把它讲得浅一点嘛。
好。这个重力吧，是一种特别的相互作用力，地球和物体之间的一种作用力。
嗯、你说地球有一双看不见的手，是吧？
哎，他就是在把东西，
他非常爱我，他非常爱每一个东西，所以
他
就
把你往地上
拽，他老是要扯着我的脚丫子，对吧？
哎、
可是这个地球呢，他劲儿很大，他不但劲儿很大，他不会累啊、不管什么时候他扯我的力量都是一样的。
对，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哦、你在地球的北边，地球的南边，他都要把你往地上拉。
你看我这个女儿，对不对？她要我抱她、
嗯、
我刚抱的时候很高兴，过一下我就说我抱不动了，你下来走吧。
因为你一直都在抵抗那个重力、啊、
我自己的力气就不够了，那这个地球这个它把我往下抓的这个力量它是不会变的。
它不会变，
嘿，
只要你这个东西定了
啊、
比如您蒙哥，您100磅，
对，
那他永远都拿100磅的力气拽你。
到底怎么回事？是
要换个小妹妹，她50磅、
嗯，
她就永远地球用个50磅的力拽她。
哦，你是这么说的？
哎，
不是说他拽我的力量是100磅，拽他的力量是50磅，不是？
不是。
好吧，我们姑且就接受您所说的。您继续讲，那他的苹果树下后来怎么样？
所以重力这个概念。你能接受？
我不接受，我怎么办呢？
哎，在当时啊，差不多将近400年前，
嗯，
那时候人们可不知道有重力这个概念。
那他们想到这类的问题的时候，在牛顿以前大概是什么样的观念呢？还是根本就没这么想过？
他们就没这么想过。你别看这个太空总署做的什么航天飞机、
嗯、
火箭、
嗯、
卫星、
嗯、
各式各样东西是、
嗯、
啊，听起来那是高科技、
嗯、是。
可是他们要能到天上去，其实就是克服了一种力，那就是重力。
地心引力给他的重力。
地心引力。
他们就是要反抗这个苹果往下掉的力气，让这个苹果往上升。
这是同样的一种力。
哦，就是要把苹果往天上推。
火箭也好，
嗯、
航天飞机也好、
嗯，
苹果也好，
嗯，
你都有这么一种地心引力、
嗯、
吸引你。
嗯。
哎，你要上去，你要到天上去。你就得脱离这种引力。
哦，那这个东西在牛顿还不是一个观念、哎、他老兄能够把这个观察到的物理现象用数学程式发表出来，是不是？
对，所以他就是物理学家、
哦、
他也就是数学家。
那他这一发表出来，我们要送个火箭上去，或者要把我这个人扔到天上去，就可以计算了，是吧？
就可以计算了
啊。哎，这样
当然后面还有很多人做了一些非常详细的计算工作、
嗯、但是基本上这整个
基本定律都在牛顿那了，
而且到如今没有修改，是不是？
到如今没有改过。
哎呦，
它之所以称之为定律、
这个、
我们不轻易管一个东西叫定律。
对，比如说我太太会发脾气、哎、这个比较接近定律。
我再换成谁的太太，你把那个我改成他。
哦、
改成
都发脾气、
嗯、
都不好伺候，为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个就接近定律了。
你太太在听吗？
她没在听，我在听，好像这两天她都不在听。你只要
我太太不发脾气是个定律。
那很好。那我就知道你太太在
听。她听说今天我要第一次上世外桃源。
所以她就去。
她一定要听。所以我太太不发脾气是个定律。
那好极了。总之这个几千年放诸四海皆准的，没法改变的。只要是苹果都往下掉，只要太太就会发脾气。
对，因为还没有过反例。
除了你太太之外，那当然。
哎，其实也不是，就是只要是太太，他就发脾气，
就难伺候。
哎，就难伺候。哎，这个牛顿先生定律还特别是个定律。
为什么？
因为已经快400年了。只要我们眼睛能看得见的东西，他就没有违反过他的定律。
哦，你这个眼睛能看得见这句话好像有点学问，您再解释解释。那眼睛看不见的东西就违反他的定律吗？
哎，还真有点这么回事。
您说来听听。
苹果你能看得见吧？
这你是个侮辱还是个问题了？
那就是看得见的。你听
什么看不见呢？
听过原子、
原
子质子、电子。
哦，哎，
那些很小很小的，
看不见的。
哎，看不见的。
哦，
那些呢？另外有一套。
那另外一套是谁发明的？
另外一套，这要说到爱因斯坦了。
哦，怪不得人家说牛顿以后就是爱因斯坦。
对，因为爱因斯坦
之后就是启幕。
哎，那就是。
我现在节目里替你做点广告。哎，这个东西挺有意思啊，虽然是好像听起来很高深，但是大家听听可能还蛮新鲜。这样，我们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再回来继续谈，好吗？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节目。今天天气特别特别冷，所以我想好多人也没上班，就在家听我们的节目。哎，那好，还好我们今天有位特别来宾来帮我们助阵，就是启木先生。启木啊，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文哥你好。
刚刚才进我们节目的人可能不晓得啊，我们礼拜三是科学新知，这个科学新知我一定要请一些有这个头衔的啊，有学问的人。那今天我们请的是启木先生啊，前面一段已经和大家介绍过了，他是学力学的。哎，您在国内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国内是清华大学力学系毕业的。
您那时候就是念的力学？
就是力学。
清华从开校就有力学吗？
没有力学。
你们这个力学系有多长的历史啊？
那新中国成立之后。
哦，新中国成立之后就有力学了。
然后我们调整一下，其实我们全称叫工程力学系。
哦，叫工程力学系。
对，以前可能能算成应用数学系的一个分支。
那这些系照您的讲法， 你们所教的、所学的、现在所用的，通通都离不开刚才我们提的那位牛先生。
离不开牛先生。
啊，要是没有牛先生，清华大学就没有这个力学系。
不过或许他没有发现那些定律，我们现在就更多活可做了。他把定律都发明了，我们现在只能跟着他屁股后面跑。
恨不能生古人前是吧？你们、
哎、
你们做科学的也有这个啊，你们做科学的也有这个感叹、
哎、
是吧？
当然当然。
那刚才您在试着给我们解释这个万有引力，就是这个苹果砸到他老兄的头上，
对，
他就悟出了个道理。
悟出个律来，
哎，
定律。
哎，等一下，等一下，他到底是悟出个道理还是悟出个定律啊？
悟出个定律更准确一点。
哦，真的啊。
我们现在一般不管什么东西叫定律。
啊哈。所谓定律就是什么？
所谓定律就是在它所定义的那个范围内。
嗯。
任何观察到的现象都不违反它。
这厉害。
哎。
这厉害。我想我们还是得花点功夫把这个。大家最知道的是所谓的万有引力定律，你今天好不容易专家在节目里，我们从小听的这个名字让专家给我们解释解释啊，这个万有引力，这个中文翻的你觉得翻的好不好？
翻的挺好的。
翻的挺好的，为什么挺好的？
通常中文里讲万有就表明所有、
就是、照您这样讲，它这个定律的内容第一部分就是讲到什么都有，只要你是一个物质就有这个特色，是吧？
对，只要是个物体就好了。
只要是个物体，我太太常常这样称我，
哎、
对，是个物体，是个东西。
哎，今天我们俩谁也没有碰谁。
是啊，我碰你干什么？
但是我们俩之间有相互的作用力。
哎，我们弟兄彼此相爱，是不是这个东西？
弟兄彼此相爱。哎，我也不用碰你，这个呢，简称为引力。
那我如果跟一个我不能跟他彼此相爱的东西，比如说这个桌子。我跟他中间
也有个引力，
呵，那我不爱他呢，还是没办法？
那也有引力，
也有引力啊、哦
哎，
这个叫做万有引力。那到底是
哪怕是你和太太吵架了，
你们中间还是有引力，
还是有引力，想不爱都不行。
那这个引力呢，是与什么东西成正比？因为毛泽东说，枪杆子底下出政权，表示政权与枪杆子成正比。这个万有引力是说我比你胖，所以我就把你吸过来，还是说呢，你跟我之间，我跟你之间都有作用力，是哪一个？
两个物体之间吧，
嗯，
都有相互作用力，
都有相互作用力。
牛顿先生称之为数学家，所以他稍微用了一点数学语言。那我们讲了大白话呢，就是这个引力有个大小，
引力有个大小，
这个大小和这两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
质量是什么？
蒙哥，您150磅，或许更轻。
哎，您今天讲话很讲到我的心坎里面去。
哎，或许100，
就这么算，哎，好极了，是没问题。
按120磅算，我就115磅吧。
好吧，咱们差五磅。
差五磅。
那怎么样？
我们俩之间的力呢？
嗯哼，
就和我们120磅、115磅这个数字就有关了。
哎，
它成正比。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知道我这两个女儿啊。两个女儿个儿都不一样、
哎、
一个像她妈一个像我，那她妈个不大呢，可是体重蛮重的，她说她骨头重，她叫我这种叫做健骨头、
哦、
骨头轻，
骨头轻、啊、
对，
所以蒙哥您就是不重。
那您说这个引力是和它的重量和成正比呢，还是和它的体积成正比？
和它的重量成正比，跟它体积没关系。
真的？
哎，只和你的重量有关系，当然还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关系。如果我们之间距离成零了，哎，那就没了。
你先别讲这么复杂。你说引力跟体积没关系？
它确实跟体积没有关系，只是和重量和这两个物体之间的距离有关系。
假如地球是个气球，不是个石球，它就没这么大的引力。
简单的说，如果地球不胖，如果这个地球不重的话，
嗯，
它就吸不了苹果。
哦，真的啊？
哎，就这么回事、
哦、
哎，为什么这个苹果往地球掉，哎，地球不往苹果那儿去？
因为地球比地球上什么东西都重。
今天蒙哥，你要不是120磅，
嗯，
你要是120万磅、120亿磅，
那地球可能就拿
我，说不定你把我吸过去了，
说不定我把地球都吸过来了。那不在乎我这个人到底多大，
不在乎你人多大，
我这个人可以
多重，
我可以是一个小人，可是我小人是1200亿磅。
哎，对，如果这是个事实的话，
嗯，
那我就被你吸过去了。
连地球太阳都恐怕都给我吸过来，这么厉害。
啊，你那你得加几个亿，有120亿亿亿亿亿，
好吧？
哎，那就地球都被吸过去了。
啊，所以这个道理是牛顿悟出来的，
顿出来的，
这有本事。所以所谓的万有引力，并没有告诉我们跟它的重量有关系。这个跟重量有关系是牛顿用数学公式写出来的，
对他表示出来。
啊，
哎，而且
聪明，
在我们看得见的世界里，
嗯。
都符合他写的，
直到如今，
直到如今，
真的
快四百年了。
哎呦，
嗯，
那是很不容易。
所以他呢，才能称之为定律。
哎，你这个话就有学问了。你说所以才能称之为定律，就是说四百年以来没有违反他这个陈述，没有违反他这个公式的现象，对不对？
在看得见的世界上。你太小了不行
啊！太小了，另外想办法。
我们的术语是宏观世界，
不是红旗的那个红，
不是红旗的红，是宏大的宏。
哦，宏观世界，
宏伟的宏，
戴上眼镜能够看得见的东西叫做宏观世界。
哎，对了，
好，那你的话就是说，这个能够被称为定律，是因为四百年来在宏观世界里面，全部都符合这个定律，
全部符合这定律，
这个很了不起。
只要有一次。违反了它就不能叫定律了呀。
哎，那我现在问题就来了啊，那这是你四百年之后你把它叫定律啊，那四百年前这个牛顿他怎么马上就把它叫成定律，他应该把它叫成一个猜想或者一个可能的定律啊，他怎么这么聪明，他怎么这么有把握，他就算他这么聪明，他能够想到是跟他们的重量有关系，一切的物件之间彼此有吸力，他哪来这个把握把它叫做定律的。
哎，蒙哥，你这一下启发了我，我还没这么想过。
你不是念了个博士，你怎么没这么想过了？
那我早就跟你解释过，这博士其实是宰士啊。其实，哎，我就一直用啊，这我当老师教我们的时候，
就
把牛顿这些定律，
然后他真是个定律，
哎、
不断的观察，
他就是个定律，因为从来没有违反过。
所以它是个定律。那我现在的问题，
所以是个定律。
哎，我再讲一次我这个问题啊。
哎，我再听听。
哎，孔老夫子说：“唯小人与女子难养。”这个肯定是跟他太太跟他的孩子有关系。
对，他的意思就是太太不好养。
对，但是他没有把那个叫成定律。
那其实最近定律不远了。哎，今天我太太要听，
没关系，
我们把这个我太太去掉。
我跟你讲，我们节目主持人基本上。都是弟兄，弟兄居多，所以别怕。哪天把这个启木夫人请来的时候，哎，他有报仇的机会，对不对？我在想，就是说，所谓的定律，应该是从观察许多的数据、许多的经验之后所归纳来的一个说啊，不违反这个现象，这个叫做定律，对不对？你看他们这个买股票的人，他每天就在那看。我说你看什么东西呀、啊？他还做表，你做了一个表干什么？他们总有个梦想，就是能够从股市里面找，从这么多的这个资料、这么多的经验里面找出一个规律来。那个规律
他们找到了吗？
找到了，他也不告诉你。
那找到了，
对不对？因为照说，所谓定律，所谓科学的定律，应该是经过验证以后的东西。对不
对,
对那牛顿一个苹果砸他老兄脑袋头上，他可以明白万有，他可以明白引力，可是他这个定律这个观念从哪来的，这是我的问题。
哎呦，我还真没想过，但是他之前可能观察过别的现象、
那你说一个人活一辈子能观察多少？
观察不了多少，用一个定律就可以形容所有的现象，
嗯，
所有的这个物体之间的作用的现象。
你说在他以前没有这个，就是
在他之前没有这个概念，
数学里面也没有，
数学上还有一些叫公理的，
公理跟定律好像还不一样是吧？真讲
来听听。公理不一样，
公理是什么、
哎、比如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
两点之间直线距离最短，好，听懂了、哎、怎么样，这个叫
公理。我到你家，我一定是如果有路的话我就开直线过去。
那为什么这个不能叫做定律呢？
定律呢，这是在说到形容这个我们这眼睛所能看得见的这个世界。
你在解释这个世界的现象。
在解释这个世界。
哦。
对。
那是不同的。那像一加一等于二，两点之间是直线。这些固然是很重要的数学基础，却不足以解释这个世界。
对。 哎，那是有不同的。
那你觉得这个牛顿这个定律这个观念以及它这个把握到底是哪儿来的？这个好像没给我们答案嘛，因为大家都光在注意在万有和引力上面，大家光称赞他，光是证实他这些东西，说他真是个定律啊。可是他老兄这个定律这个观念从哪儿来？那不可能是那个苹果籽给他砸出来的。
我倒是现在想起来，牛顿好像是个基督徒。
哎呦，听众朋友一听他就要肉麻，他说你们这些人呢干什么？就是跟基督徒扯亲戚关系。
可是有些话我到现在还记得。
你说来听听。
他当时说他发现了这个引力之后，他说我可以用引力，这个引力啊可以解释很多的现象。
所以他当时他已经感觉到这个东西可以解释好多好多的现象。
对，
尽管他还没有完全
的
他不可能把所有的现象都计算过一遍
啊、哦，那不可能。他还说我虽然可以描述引力，但是我没有办法解释引力是从哪里来的。这个世界总有一些规律，我只不过把它发现出来而已。哎，我可以发现这个规律，我没有办法解释谁把规律放进去的，我也没有办法解释这个规律从哪里来的。
哎呀，其实启木兄啊，您这么一讲 啊，那真是证明你们这个科学家是有一点脑部损伤。
为什么呀？
你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嘛。
我还是没想出来啊。
哎，那我们就得卖点关子了，咱们先听一段插播，等一下回来我们再继续谈这个题目，好吧？
好。
听我求，伴我走。 盖金色山林，恳求你仍与我同行，直到天上的天为我开心，直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才和这个今天的特别来宾启牧先生在谈这个鼎鼎大名的牛顿，是吧？
是的。
我们讲到哪儿啦？讲到这个万有引力、
引力
定
律，定
律这三个名词是被连在一起，不能切开的。可是如果我们把它切开来看的话呢？它每一个字都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一般好像比较注意前面四个字，是吧？
对，我一直都想的是万有引力。
哎，这个当然是了不起，可是好像最后这两个字最了不起，就是它可以把这个称为一个定律，是吧？
因为我们这些年都听定律听习惯了，
对，我们好像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理所当然了。今天被你被蒙哥这么一开启，
哎呀，你还真
我这木头好像就想明白了点。
你在这装糊涂。但牛先生留给我们的线索，您刚才稍微说了一下，就是说他可以发现这些定律，他发现这些已经存在的定律，但是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些定律为什么是这样，是吧？
对，他自己提到过，他这本来就是那位创造主所设置了很多规律。
哦。
他只不过发现了而已。
嗯。
啊，当然我一直都以为他是很谦虚。
你知道这里边其实真的是有点线索的，因为您刚才说了，您说这个牛顿他是个基督徒，这句话是相当准确，因为我们在国内好像有个说法，他早年搞科学，晚年搞
神学。
对，
哎，可是我们还学了说，要是他把晚年那些时间都用来搞科学，那得有多少发明呢？
这个可能就是有点外行话了。
哎，对，实际上大家可能不知道，他在发现这些定律之前，他早就在读圣经、研究圣经了。
然后大家尤其不知道，就是说万有引力这两个观念或许还没这么清楚，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斗胆就宣称为定律？这个是100%跟圣经有关系，因为您刚才讲了一句不是很准确的话，您说在他以前好像没这东西，他好像是第一个把这个定律这个观念带进来的人，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也就是说他早就有了，从别人啊或者从某个地方得来这个定律这个观念。
对，哎，你小的时候、你考大学的时候有没有所谓的恶性补习啊？
啊，那当然有了。
对，
我读高三那年，天天晚上都熬到半夜啊。
那不错，还给你考进清华去。那恶性补习，你们那时候用不用所谓的参考书啊，或者补习用的特别的专门做题目的书？
用啊，天天都看啊。
天天都看，是吧？
天天都看。
这个题目书跟教科书就不太一样，这个题目书啊，它背后往往是有答案的。
对了。
对不对？那你要是一个题目做不出来呢，你先看后面的答案，然后就可以怎么样啊，反过来做。
哎，反过来那太容易了，
那就容易太多了啦。
嗯，
换句话说，一个人他考试考的成绩非常非常好，你说你怎么考的这么好，他说我已经至少先看过一部分的答案了。
对了，
那就
我们哪怕是读大学的时候
是
考试的时候都要把以前的考古题拿来，
嗯，
也就是说我们知道答案再去做类似的题目啊。
嗯，经常就会很有帮助，对，
很有帮助。
Yeah, 好像一下子这个人聪明起来了一样，
一下子就聪明起来了。
当然，我不是说牛顿这个人不聪明啊，谁敢说这话，是不是？不过呢，我念一句话给你听。 看你觉得这句话是在牛顿以先呢，还是牛顿以后？
所以我们现在是有奖竞猜的时间。
这句话非常非常短，我要请您猜，这是牛顿以先还是牛顿以后？这句话是这样说：安排天地的定律。
安排天
地的
定
律。还有呢，我再念一句话，摆在一起的话，立白日黑夜的约，使白日黑夜按时轮转。
哎，这好像讲到地球转呢、啊。
不但讲到地球转，而且他讲到什么？天地日月，我们所看见的一切现象都有什么？都有一个约，让它能够按时轮转。还有呢，这一切东西都叫做定力。所以您觉得这是牛顿以前的观念，还是牛顿以后的观念？
那就是牛顿的定律出来之后，人家写的大白话嘛。
啊，是啊，是啊。
就让普通老百姓都听得懂的话嘛。
对了，那假如这个，
是不是、
啊、假，我这样问您好了，假如这些话是牛顿以前的话，而且是牛顿很熟悉的话，那您认为跟牛顿这整个定律的观念呢、啊，有没有关系？假如你把它当成，
那太有关系了。
你假如把它当成一个参考书后面的答案，
那就好比做过了考古题，然后再来考试一样。
哇、哎嗯！刚才您讲这个，我们国内的教育就是大大外行。他认为牛顿要是一切的力量拿来做科学，不要去读圣经啊，那成就更高。
哎，对了，他浪费了很多的时间。
这是白痴话，对不起，这是白痴话。因为实际上所谓的律例，所谓的 law 啊，我们是讲万有引力是一个 law， 是不是？
是，
就像法律一样不能更改的。这个 LOW 这三个字啊，其实就是指着什么？尤其大写的时候，
律法 LAW，
对，根本就是指着旧约圣经。刚才
我以为是指法学院的法呢。
哎，那当然是，不过大写的 L 就是指着旧约圣经啊。这个定律的观念根本就是圣经的第一观念。
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我从来都以为这个圣经所讲的
啊哈，就像佛经一样 是吧？
哎，就跟佛经嘛，都有一个字
宗教典籍啊。
哎，宗教典籍
跟科学是完全无关的，是吧？
那这根本就是两回事情。
哎，其实
就好比一个说物质世界
是
啊，一个说人们的精神世界一样。
嗯，因为
这个怎么会？你的意思就是圣经上早就把什么？
哎呀，刚才我给你念那几句话。那都是公元以前好几百年写的、啊、
公元以前写的。
对了，距牛顿差不多两千年的时间呢。
距牛顿还有两千年，
而且牛顿常常读这本书啊。
那肯定这本书就是圣经了。
是啊，因为这个律的观念在圣经里面是非常清楚的，讲到这一切受造之物，它讲天地的法则，
天地的法则，
天地的定力，这些就是百分之百牛顿所说的那个定律的观念。那个定律这个字，所谓的 law， 根本就是指着旧约圣经而言的。
哦，蒙哥这一说，我好像明白一些，明白了。也就是说，牛顿本来就知道有这么回事，
对，
有知道律这么回事。
哪怕他不知道，这样说好了，这样说可能就比较明白。哪怕牛顿呐、啊嗯，从来没有被这个苹果砸到脑袋，从来没有发现万有引力这四个字的内容，你问他这整个世界的背后一定有什么，他仍然可以告诉你有定律在后面。
定律，
因为那个观念不是他的观念，不是他的发明，而是他从圣经里面所得到的一个信念。
啊、哦，我想这下我明白。嗯哼，我想起牛顿先生，牛顿所说过的那些话，
嗯，
我不过是发现了而已。
没错，或者把
它找
出来而已。对，
找出来，也就是说他本来就在那里。
从他个人有限的观察来讲，当他找到苹果为什么往下掉的原理，其实是不足以把这个原理 称作整个物质世界的定律。
如果他没有这个观念的话，顶多称之为猜想，
或者说一个原则，一个
原则。
对，而且我们直到如今呢，就纯科学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也应该说这仍在继续试验阶段。
对，
对不对？当我们说这是一个万有引力定律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站在牛顿这边，而牛顿站在这边是有把握有根据的，他的把握与根据是照着圣经的启示，这一切受造之物都是在一定的原则底下运转的，是不会变的。
我早就站在了牛顿这边，可是我不知道我站的到底是哪一边啊。
就是啦，
我一直以为这个圣经就是经、啊、它就是跟科学没有关系的一本经。
看样子这个启木先生还要常常来我们世外桃源节目做、
他或许对我的信仰有帮助，可是对我科学嘛，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哎呀，
今天照你这么讲，我要有点研究上的突破，得多读圣经了、
这个是百分之百。下次咱们谈爱因斯坦的时候，那我还给你找爱因斯坦的小抄出来。人家以为我们是乱说，其实真的不是啊。但是你如果说牛顿对这个定律的把握以及对定律这个观念的寻求，百分之百就是他自己跟圣经，也不公平。那中间还有一号人物啊，我相信只要我稍微一提，你这个大博士就能想起来。因为你们念书念太多了，所以有的事儿就念糊涂了。这个人我给您猜一猜啊，第一，真正做研究的人认为不是那个苹果砸到牛顿的头上让牛顿顿悟，而是这一个人在牛顿以先有一些重要学术的发明，那个发明直接影响了牛顿。第二呢，那一个人才是被称为第一个真真正正把圣经这个定律的观念用在近代科学的人。你知道他是谁吗？要不要想想？
让我想想。
要不要我给你点提示？
要不你给一个字儿？
我不给你一个字儿。你看今天天气这么冷，对不对？从昨天就整天都是乌云，这个乌云又下雨，你晚上出去外边你就看不见什么了，
看不见星星了。
那个人跟星星有关系。
哦，我想起来。
你想起来了吧？
对，那一定是开普勒。
没错。
对，他大概在牛顿前几十年提出了他的开普勒三大定律。
没错啦。他是第一个把这个定律的观念提出来的。
还是蒙哥厉害，提醒了我。
不过呢，这个开普勒这位仁兄啊，你如果说跟圣经的关系的话，那开普勒比牛顿跟圣经的关系是更密切，他自己讲的更白、但这点事呢，这要请专家来给我们解释解释。您既然想起来了，您晓不晓得，您现在记得吗？是开普勒的哪一个定律影响了这个牛顿所谓万有引力？
首先我们回忆一下他的第一定律，他在讲每一个行星都沿着个椭圆轨道，
椭圆轨道
绕着太阳转，
好像是这么回事。就是说在当时许多的天文学家计算这些行星的轨道的时候，大家都假设它是一个圆圈，怎么算就算不准，
怎么算都跟观测到的不符，
有这么一点差，这么一点就算不来了。那最后呢，是开普勒把这件事情解决了。
开普勒提出第一定律椭圆轨道之后，他提出第二，我们今天暂且不表。那他第三个定律呢，就是一个今天看起来非常简单的数学公式。
是，
但在当时
数学公式是什么？
这数学公式我们讲的简单一点，就是说这每
一个你看看这些科学家是说话欺负人，对吧？我请他解释一下，他总是先跟我说讲的简单一点。
对呀、
好吧，你就讲嘛。
这个每个行星包括地球、
是
绕着太阳转，它是一个椭圆的轨道。那这椭圆轨道的长一点的轴呢，
我们就叫它长轴。好，
我们叫它长轴。那这长轴的立方，就是
立方就是三次方，
三次方和这个行星绕着太阳公转一周的时间。
等一下，一个是讲到距离，
一个讲到距离。
一个讲到
一个讲到时间
啊，这个公转一圈在地球上就是一年了，是不是？
哎，对，我们
你说这两个数字之间有关系是吧？
这两个数字之间有关系，
什么样的关系呢？
距离的立方，
嗯哼，
和时间的平方，
嗯，
成正比。
那为什么不直接说距离和时间成正比呢？
因为我们这样一成正比，就是成就有一个常数，就有一个数字给我们了，
就有一个数字给你。
那就非常的好算了
啊，这个我就不懂了。总之一个是、
哎、总而言之有一个简单的数学公式，把椭圆轨道的距离，
嗯，
一个长轴的长度
和这个
公
转的时间
联系了起来。
好，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它就是说你算地球可以这么算，算火星可以，同样的公式可以去算，
同样的公式算，
哦，算木星也可以这么算、
哎，对，因为这些都是绕着太阳转，
所以这个就叫做定律了。
这叫定律
啊，所以
而且从这个定律还可以稍微推导一下，就能推导出万有引力定律的基础。
所以人家才说他是第一个把这个定律的观念真正用在近代科学上，那所用的地方是天文学。
而且直到今天，开普勒三大定律仍然广泛的用在航空航天技术上。
你说我们发个人造卫星也需要用这一样的计算法、
哎、
是不是
一样的计算法？
仍然是、这个、
那我们有一个卫星绕着地球转，
嗯，
那得符合一些定律，
嗯，
开普勒三大定律。
哦，你得算得准。
哎，得算得准。
哎，有个事儿，有个事儿我相信您不知道。
哎，什么事儿？
就是这个人造卫星、啊、
我不知道事儿多了。
人造卫星这个词儿啊，这个 satellite 这个字儿就是开普勒先生发明的。
哎呦，我还不知道呢。
对，他发明的事儿可多了。当牛顿看见他前面的开普勒对于所观察到的天文现象找出背后的数学原理，并且把这个原理发表出来，称它为 law， 称它为定律的时候，显然给牛顿有很深的印象。那就像你刚才讲的一样，那牛顿万有引力的定律和这个开普勒的定律有很大的相像之处。
对，它是在开普勒的第三定律的基础上
是
继续推导。
但是当然我们今天不是和大家讲数学课，我们会提出这一点来、嗯、实际上是希望听众朋友们能够看见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点，是普遍被以后的科学家社会大众所忽视的，就是牛顿跟开普勒除了他们都用数学的发表来作为定律之外，他们更有一个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这个定律的观念实在是从圣经来的。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开普勒比牛顿更是公开大白话的讲。我不晓得启木先生知道不知道开普勒的名言。他那个话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他认为神在创造世界的时候背后有个几何模型，
所以他直接就讲有个创造主。
他之所以会用定律定理的观念来做，因为他认为整个的背后有个几何图形。他的任务是把神创造这个世界背后的几何原理、数学原理、定理定律都给他发表出来，这是他和牛顿一模一样的地方。
哦，原来
是这样。那开普勒更是明明白白、公公开开的讲。
嘿，我说来世外桃源就是长见识。
哎
哎，一直都以为是苹果一砸牛顿，他就顿悟了。其实他们俩的根本都是从圣经上那个律的观念而来。
没错啦，那这里边好多东西可以谈。下次启木先生还有时间，我们可以回来继续谈。有很多关于开普勒的事情，有很多关于圣经里面律的事情，甚至可以从这个呢谈到为什么近代科学文明的发展是在于西方而不是在于中国。那今天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我们可能就暂时先讲到这个地方。听众朋友，您听我们一搭一唱，我相信您听到最后已经明白了，启木先生不是不知道，他从开头就在装傻。
不过我相信听众朋友，如果您到现在还在听的话，您会发现这世外桃源节目您可以破除一点迷信。
没错，
以前你一直以为的东西并不那么可靠。
哎，你可能以为是苹果，其实是桃子，是吧？对，
学一点旧知识。
Yeah, but 作为温故而知新啊。
但是你看见一个新的观点。
但愿这个牛顿的苹果啊，可以砸到每一个听众朋友的心里。牛顿与开普勒所看见的世界，他们透过信心，透过圣经所看见的科学世界，那是非常壮美，非常有秩序的。他们的一生都在致力于把那个神创造世界后边的几何图形，后边的蓝图，后边的公式定理给找出来，那是一件很有意思的工作。我相信启牧先生现在在做科学研究，这样的观念是不是也在您的心里呢？
从现在每天都要读圣经。
好极了。
我们发现那个律，好，
哎，还有好多好多的律还没有被人找出来，可是暗暗的藏在圣经里。听众朋友，您要是不信，有个办法，给我们要本圣经啊。您打电话来，把电话地址留给我们，我们一定会寄给您。我们的电话号码再说一遍，281-281-561-571-9747-9747。好了，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儿，下次再见。
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
收果子的时候早就近了，庄稼已经发白。
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
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
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99之阳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
让
我们
下
次再
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